感谢主，欢迎你们大家来到我们新召教会的华文施工。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年真的是个美好的一年，因为今天我想分享的一切的话语，神的道，都是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的心，他要把这个福音传递到每个我们华人的，在文化中能够认识到这个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今年的年度主题的这个章节就是何西亚书。何西亚书的是说，过了两天，他必使我们什么？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天，对不对啊？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存活就是 alive and remain， 就是说一直存活在这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深信，我们被提的日子是不久，所以主要我们明白，在这个期间，在我们被提之间，被提之前，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使我们兴起来。那么等我们被提了过后呢？那么那些人呢，还没有认识主角啊。所以今天的道其实就是遗留给他们的。因为今天我想分享的道呢，其实是主任牧师几个礼拜前他就叫我预备了，在过年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把汉字里面的福音呢分享出来。因为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呢，我们遗留在这个世上的，就是让那些还没有认识到主的，可是当我们可以透过汉字跟以前古代皇帝的这种献祭的仪式里面，还有在天坛的献祭里面呢，可以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汉字的文字的文化的当儿里面呢，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圣经，你才能够明白来解读它一切汉字里面的含义。所以是为什么那么重要？所以今天的道呢，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所以主任牧师说，他的心中真的深信，在这个第三天里面呢，在我们被还没有跟我们会经历到主，就是被提之前呢，就是把这个编道全部把它录下来，就是存留在这个世上。那么也同样的给我们这些华人更加的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滚传到全世界。阿门。就好像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中，隐藏着一个永恒的信息，永恒的，在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而探寻的福音的奥秘。今天我们将一起来探索福音如何在汉字中被启示。第一点，第二，皇帝在其中的角色，第三，以及古代天坛祭祀的一切的深远的意义。那么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要明白汉字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字的系统之一，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属灵的真理。属灵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的就是神的话语来的，是属灵的。唯有透过神的话语的圣经呢，我们能够看到汉字，而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先前，我们的前人，就是我们的古人，他们是怎样认识到我们的上帝的。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要写传这个字，我们必须要写什么？写一个周嘛，对不对啊？一定要写一个坝一个口。如果传字，这个就是传字来，周坝口就是传字。如果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写周，你写九口，老师会讲打叉错了，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问老师，老师为什么传字要八口？为什么不可以七口？不可以五口？一定要八？老师不能够解释嘛，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认识到圣经，你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你就明白古人写传字的时候，其实把一切神的作为，神在历史中他一切所做的都藏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好像有方舟，对不对啊？他们得到创世纪，他那个诺亚在哪里啊？他讲要逃过一切的洪水的泛滥呢，就是 神叫他预备了一个方舟，所以有一个舟字。那么为什么一家八口全部都躲在哪里？方舟的里面，逃过一切的结束。哈利路亚。所以一切方舟也预表着隐而来的，就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只要藏在基督耶稣里呢，一切都会逃过这个世界的审判之下。所以很清楚的，当方舟停留在150天的那个洪水泛滥过后呢，停留在阿拉拉山上一个山山上的时候呢，第一个当他出了方舟的时候，诺亚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就献祭。他在一个很高山的山处呢献祭。他献祭的时候为什么他有这种概念呢？其实都从他的祖先，就是从亚当那边传下来的。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靠天而活的，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哪里？天。怎么这位天有一位神来的，他是眼睛看不到的，可是他是一切的主宰来的，他就是一切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来的。所以他有这个概念呢，同样的，当遗传下来呢，从诺亚下来100多年后呢，哇，人的心就是他的子孙呢，就是那时候他们10多岁就结婚了，就能够有孩子了。所以一直结到很多子孙的时候呢，遍满整个地方的时候呢，可是又出现了人的一个贪念。人一切在最终呢，如果一旦你不祭天呢，不是认这位天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追求一样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大。就是一世人就说啊，我要出名，我要将一切，哇，人家这个大厦就是我的名字来的，我这个产业是我的。可是到追踪，我跟你讲，我们人到追踪，什么东啥东西都不能够带走，对不对啊？生不带来，对。可是神就是不要人一直想遗留自己的名字，最重要的你要尊重有一个名字，就是上天最大的，哈利路亚。因为有了他就有一切，所以人为了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大呢，就想建一个塔到登天，就用自己的努力。那时候呢，全人类就是从诺亚下来的，同样的讲的一种语文来的，对不对啊？ Amen。 所以他们的概念呢，是能够一起用自己一个语言呢，我跟你讲话你能够明白，我们才能够建造嘛。所以塔字怎么写？这是一个用泥土加上草还有人全部一口，那个口的意思呢，就是一个语文才能够怎么建一个塔。所以塔就这样出现的。那时候的人真的是一口，就是一口话语而已，一个语言而已。可是神就不允许，神就说啊，把他们的话语什么变乱掉，所以变成呢一只鸡一只鸭，这变成你讲什么我听不到，我不明白。语文一旦转变而已，人就不能够合一口了，来盖这个整个塔到登天了。所以那时候人就这样就分散了全世界。那个是在哪里？4000多年前到5000年前。所以华族就从那时代呢，巴比亚塔过后呢而遗留下来。所以我们的历史呢4000-5000年前，就好像犹太的也是同样4000-5000年前最古老的。所以也演变成华人呢有这个古汉字呢也是很古老的系统，就好像希伯来文也是同样的，他们都是用象形字。就是一切呢，口就是你明白一个人，不然就语文，不然就是一个人，所以一样全部就用一个画面象形字。所以一切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明白。所以汉字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也同样的在这个阶段呢，那时候最重要的名字是什么？天。为什么天那么重要呢？天我们讲写就是独一的最大的真神来的，哈利路亚。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17章他谈到了认识独一的真神。 Amen。 认识他的时候呢，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可是一位神而已。 Amen。 就是永生来的。所以天也是同样的，那时候华族所认识的叫上帝，上帝也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叫 El Shaddai， 也是同样的发音。 你认为这话很奇妙，为什么怎么知道呢？就好像一切都是有根源的，所以这个根源人来自哪里，我们华族都会问我们来自哪里，圣经跟我们解释。所以一旦你认识了圣经呢，所以这本书为什么神的话语说天地一切都会废掉的，唯有神的话语永远是长存的。 Amen， 就是一切天上下来给我们的这本，所以这本是很重要来的，就是充满着神的气息所唤醒，就是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可以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目标。人的目标，神创造我们就是要祭天，就是认识会一位比我更大的 Amen， 他创造了我，就是这个天 Amen。 所以我们叫他，华人叫他梵天上帝，这是最大的。所以你就明白了，无论哪一个皇帝的朝代，我们中国就是改朝换代。所以像希伯来人就是犹太族，同样的他们传下来呢，就是认识一个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中国的皇帝呢，古代的皇帝也是独一的，他们认识一个独一的真神而已，可是他是没有偶像的，他是个天来的。所以他同样的一切为什么祭天，是没有偶像的，只是一个祭坛而已。所以无论一个皇帝的朝代，他的首都就是他的，就好像像紫禁城这样，他的城在哪里，就是皇帝住的地方呢，同样的天坛就会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中国的历史，司马迁同样的就是中国的历史家来的，他记载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在哪里献祭，他在泰山献祭。泰山的上面呢，你会看到一个天坛，就是什么叫天坛，就是祭天的坛来的。可是为什么他有这种习俗，有这种概念，第一个皇帝有中国，为什么他有这种概念？肯定的，从诺亚那时代下来的，他们都是用话语在传的。我们到哪里最重要叫祭天，有祭天就有福气了。人掉一切呢，就是要农子来自于哪里，这位天来的，都是这位上帝来的。所以他认天就是要透过献祭来到他的面前，一旦他喜悦你，一切都是蒙福来的。所以同样的，在陕西那当那时候的朝代的皇帝呢，就在西安他的首都呢，同样的他建在那里，那边也建了一个天坛。可是最保持最完美的就是北京的天坛。 Amen， 你看到这个圆丘吗？这是北京的天坛来的。我们看这整个就是天坛，也就是它的祭坛而已。可是这整个地方这个天坛呢，不只是这个圆丘而已，是整个北京的天坛，是很庞大的，超庞大的，让我们可以能够明白它的占地的面积哦。我们可以用这个国际这个足联的这个足球场的标准 FIFA 我们都能够明白。阿们，在马来西亚都知道，因为国际球赛足球场的面积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用足联来讲啊，它的足球场的面积呢，占地面积啊，一个白宫在美国华盛顿那边呢，他的足球这个用他们足联的这个标准，这个足球场的面积啊，大约多少个？你们知道吗？在华盛顿的那个白宫，大约十个足球场，十个。可是呢，北京的故宫呢？你们猜一下，多少？有多少个足球场？你就明白它多大，101个，10倍。 Amen， 国际足联赛的足球场的那个标准的足球场，它的占地面积101个，大约。所以想想看，这个是故宫，你想想看，如果故宫是皇帝住的地方， 那么同样的天坛，因为那时候的皇帝本身的身份呢，他不单是代表，他本身的身份也是天子，所以是天子，就是说天上那位是他的父亲来的，所以他称自己是天子，他也是同样的是皇，他也是王，可是他也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来的，因为他代表他的人民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一切的祝福。阿们，阿们。所以天坛有多大？你们去想一下，故宫是100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么北京的这个天坛的整个面积大约多少个足球场？猜一下，你要记得，大约四倍，就是383个足球场。故宫101，那边天坛隔壁而已，多少？383个，大概四倍。为什么呢？因为天子住的地方不可能比天父的家大。阿们。所以你就明白古代皇帝对这个献祭呢是做的极大的重要的日子，在他们整个国的家的节日里面。因为在中国，在天坛的前面呢，这位皇帝哦，他是最有权势的。他是最有权势的，对不对啊？可是他必须要俯首而敬拜在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要寻求什么？恩宠、赦免，还有并为他的国民而祈求祝福。所以他本身要献祭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什么？洁净他自己，跟希伯来的祭司一样，那时候的祭司也是要洁净自己的。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呢，他三天禁食，还有他要远离一切世俗的享乐，而把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做这些预备。所以他知道那个节日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他那天被悦纳了，整个国家人民国泰平安，365天呢都是有大丰收的。不是因为这个皇帝多好，而是他的祭祀，这个祭天的这个仪式呢被圆满了，就是说被接纳了这个祭物。那么整个天坛呢，你会看到不单是一个那个圆丘的天坛，你还有一个黄琼宇中间那边，还有最进到里面去的这个祈年殿。那祈年殿呢，就好像在电视机上你有时会看到这个北京的天坛呢，你会看到这座建筑物叫什么？祈年殿。你注意到吗？它的屋顶有几层？三层。对，你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成三的，似乎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在旧约，在古代，他们似乎也同样有这个启示。当你进入祈年殿的时候，我跟你说，一个偶像都没有。因为无论是犹太族或者是华族，我们古代的皇帝呢，他们都知道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来敬拜，而只是敬拜一个天，他的名字叫皇天上帝，是在里面而已。如今现在你去北京天坛，你肯定的同样看到的就是这个四个字而已，因为完全没有拜偶像。这是古代，所以这位皇帝呢，你看他在献祭的时候呢，他就会邀请全国最优秀的音乐家全部在做什么？敬拜赞美。在那天就好像当你来到做礼拜在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听到之前我们做什么？敬拜。对，我们的敬拜大概是20分钟而已，他的敬拜呢，哇，他在前面呢几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敬拜他而已，你就是一切来的。在敬拜的当儿呢， 他就为什么献祭。那么无论所选的祭物来讲，祭物里面等一下你会看到汉字里面隐藏着我们的祖先是用什么来献祭的。皇帝那时候呢是用牛，你知道你看到天堂那边有一些雕刻全部是用牛来雕刻的，为什么呢？那些雕刻说献祭的时候呢只能用牛，不然就是羊，为什么呢？不可以用其他呢？为什么？因为神只接纳牛跟羊，牛只能用给大富户或者皇帝，身份很至高的就是用牛。可是呢那些平民百姓呢就用什么羊，有份的，可是全部都预表这个婴儿，预表是谁？主耶稣基督。阿们。所罗门王在西边，在东边皇帝在献祭的时候呢是献牛。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呢，同样的你要明白4000多年的历史一起是流传下来的。在中国是商朝，在这边是四世纪。参孙那时候还在，哈利路亚。在商朝的时候，可是在东边是商朝，西边是什么？四世纪。所以参孙在活着的时候同样是那个朝代。从所罗门王他献祭的时候是用什么？牛。对。同样的中国在东边呢，他的皇帝也是同样用牛来献祭。在献祭的时候呢，你要明白全部那个牛当被献的时候必须要化成灰。为什么呢？要烧到灰烬的时候呢，这个皇帝他知道了神接纳了这个祭物，他全年是知道大丰收的。我们有一切的大丰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而这个祭物被接纳了，预表着谁啊？主耶稣。对了，因为在犹太的里面同样的，当一个祭物被接纳了被约纳了的时候呢，大祭司出来的时候呢，他知道整年已经什么有大丰收的。虽然他们每个的人品不是没有完美的，可是他们给期待大丰收是因为他们的献祭被约纳了。阿们。同样今天我们可以得了蒙福是什么？因为耶稣啊。现在我们的行为不完美，我们的思想不完美，我们有时候会烦恼还会唠叨，可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神接纳的这个祭物永远今年你是大蒙福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一切的期待就在这个献祭里面。你就明白这位王上的时候呢，献祭完了呢，他必须要读，他必须要祷告。他的祷告呢，在中国的历史的大明会典里面记载着11篇诗。那么这个是其中的第一个诗，我给你们看他祈祷什么呢。来，这个是大明会典元和之曲，这个是原文来的，可是我用点白一点比较容易明白。白一点呢，就是当上帝分割阴阳及天和地，整个开天辟地的创造工作开始，上帝你创造的日月和五行光芒神奇美丽，天穹像帷幕一样的展开并支撑着这方地，万物都因为你的神光普照而茁壮成长。我身为你的仆人，当向你敬拜，尽虔的感谢我们的上帝。你看到吗？他的祷告似乎跟我们，如果你没有看到圣经，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讲。你看到圣经，你就明白了。创世纪第1章第1节第2节，这位皇帝为什么他知道是上帝开天辟地的呢？他分天早上晚上，一切的空气太阳雨水地跟水全部分开了。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从亚当他们就话语一直传下来了，传到诺亚的第10代，肯定诺亚也听到了，对不对啊？所以诺亚也同样会传给他的儿子嘛，还有他的媳妇嘛。阿们。所以一直传下来呢，他们都明白，我们的古人来到巴别塔过后呢， 分别这种华族跟犹太族跟其他的种族的时候呢，你要明白我们的华族他知道先帝不是人造的，而是天造的。阿们。我们华族古代的皇帝也是很清楚的，我们人不是进入进化史，从猴子到人类，我们不是来自于猴子的。不然你不相信去动物园看一下，还有猴子在那边的，他们永远不会进化的。所以同样的，你看我们都知道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皇帝那时候知道？那么最清楚的，你看到他皇帝天子这个身份，为什么他用天子自称自己的天子，就是天上的儿子，所以他可以敬拜。因为他的第二篇诗是这样写的，这是大明会典的修和之曲，这个是原文来的，我用白字来跟你写。上帝啊，请恩赐垂听我们的声音，你是我们敬爱的天父，我是你愚昧的孩子，无能表达我的感情，感谢你接受了我对你的敬意，你的圣名是崇高的，我们恭敬地呈现这些珠宝和丝绸，就像在春天的燕子而欢愉一样的，我们同声赞美你广大丰盛的爱。他称天是谁？他的天父。就好像基督徒现在我们的神是谁来的？我们的天父。主耶稣说，你讲祷告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吗？为什么似乎他能够明白？因为一切古代的皇帝他就知道一切都来自于天的。这位上帝是不是一个偶像的拜拜，而是一个无形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来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你说马可牧师，可是为什么到就好像我的公公也是从中国福建的在安溪那边来到新加坡的，就是下南洋来到新加坡的。可是你要明白这个阶段里面呢，完全很多改朝换代。你要明白一切在时间的观念里面，我们不是因为凭着我的祖父或者我的祖父，而是最重要的根源。你的根源，根源就是这些神的就是我们的汉字。你要明白一个汉字，你要明白你透过圣经你才能够很清楚的。这个圣经就好像似乎一种 code， 一种数码，你只要看到圣经你明白的，你立刻对汉字这个了解很清楚了。所以神其实透过我们的汉字，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透过神的启示，其实神的智慧就是把汉字，神的一切的作为都包含在一个汉字里面。就好像今天我给你们猜这个字是什么字，一个土，一个口，一撇，一撇，一撇就是生，一撇就是有生的气，就是能够活过来，这个叫一撇。那么一个走字旁，这个什么字来的？造，对。可是造为什么是这样写呢？造应该是，如果我们知道造东西都要两只手一起做嘛，对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造字就这样写？你永远不能够解释，我能够解释，为什么？我透过圣经来跟你解释。记得吗？我说每个汉字你注意看啊，就好像一切都隐藏着属灵的真理来的。你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你就明白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他名字叫什么？取名也是上帝给他的。因为亚当的名字是什么？红土，从土里面出来的。阿们，哈利路亚。可是这个永恒的汉字里面你改不了的。你说要造物子，你肯定要这个造，对不对啊？因为圣经里面说造人。阿们，哈利路亚。同样的，今天因为每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运用的汉字呢，其实神在隐藏着一个启示。当一个人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呢，唯有在圣经 对比的时候呢，你直接有这个启示了。就好像我下一个字你猜一下，一个土，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撇，一撇就是能够活过来，是什么字？先，对啦，先字来，首先的先，对不对啊？因为上帝创造的一个儿子是谁啊？亚当，对，阿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神话语是很清楚的，第三章第二十八节，亚当是神的儿子来的，他创造的，向他的形象而造的，是他的儿子来的。所以你看啊，在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的太太介绍我给别人的时候，或者我在中国，我去到哪里啊，我就人家说，哎，请问你是你姓什么？我叫黄先生，我姓黄先生。可是为什么要先生呢？不可以后生呢？啊，对不对啊？因为神先造我先嘛。阿们，阿们，没有别的，你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叫先生？你不可以叫一个女子说，哎，你是黄先生，人家说你是笨了。先生就可以用一个儿子，一个男的，对不对啊？阿们，老师不能够教的。唯有当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的祖先他早就看到了，神先生谁？儿子先来的，所以他是先生的。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所以同样的，每个丈夫你要介绍的，哦，你的姓名就叫 Who are you, Mr.? 要 Mr.， 嗯，你是黄先生，阿们。或者李先生，一个男的必须要什么？你是先来的，神先造你先，哈利路亚。另外一个字，你们啊，对，如果你看啊，如果从亚当下来到第十代就是诺亚，同样的，如果亚当活到930岁，那时候记得没有洪水之前呢，整个天地万物都不同的，气氛、气候全部都很好的。所以你要明白，那时候呢，他们的岁数啊可以活很长的，所以他们就用话语跟他的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所以他很多真真真真真真真真，活到900多岁呢，你想想看，多少个带个真真真真真孙呢？所以你看，其中一个真真真真真真真孙，问他这个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祖叔、真公公，嗯，请问你就是问他的亚当哈。你以前遇到神的时候，你可以解释我们人怎样得福。我们华人最重要就是福嘛，对不对啊？谁不要福的举手。哦，感谢主，正常的，哈利路亚，每个都要。阿们。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门一定要贴什么？福字。可是福字为什么这样写？你这样看，福字必须要一个什么？神字旁。所以亚当会讲一个故事，跟他的这个真真真真真真孙说，你要写一个神字旁，你要有福气，首先你要知道神，他一口，他创造的一个人一口，阿们，在一个什么园子里面，就是田园里面，对不对啊？变成什么福字？嘿，为什么福字这样写呢？为什么这个田呢，必须要打成四个地方呢？就要分成四呢？就在里面，为什么呢？啊，你就明白了，从那里啊。圣经，对啦，来，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第十节说，耶和华神在东边的伊甸立了一个什么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哪里？在一口，在那边，对不对啊？你那边呢，那个园子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河从伊甸而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你看，连整个要农田要滋润他们呢，都不是人做的，神都预备了，滋润那个园子，从那里分为什么四道什么河，所以田字变成有四个，分成四个。第一条河就是比逊呢，它的河水啊流到一个地方，就是哈菲拉那块地哦，里面呢充满着黄金。英文版的翻译呢，那边的黄金呢是最好的黄金。就是说神一切讲给你福气，他给你一切的供应。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亚当会解释，你要福气吗？你必须要有神，因为神供应一切的。第二条河呢也是同样的，基训， 第三条河呢就是西底结河，第四条呢就是伯拉河。四条河来滋润，神真的要充满我们大家，哈利路亚。一切的福气都来自于我们的天，就是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因为耶稣下来了，他给我们解释，这位上帝是你的天父阿爸来的，他每天要供应你啊。你要有福气吗？回到他的身边，他供应你的一切。阿们。同样的这个字呢，你讲看内，对了，内字嘛，内就是在里面嘛。如果这个内字我加一个人呢，就变成什么字？肉，对不对啊？那么只有华族、犹太族跟其他的族都没就这么这样介绍的。妻子如果介绍丈夫是黄先生，这是我的先生；丈夫介绍妻子呢，这是我的内人，从我里面拿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的称呼呢？为什么我们看中国的戏啊，以前的古代的戏，就说这是我的内人，为什么不是外人？为什么呢？你问他们无法解释的，可是一旦你看了圣经就清楚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当夏娃他从他神从亚当的肋骨而拿出来而造了夏娃，那人就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不是肉骨茶，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肉中的肉，你看到吗？可以称他为什么？女子，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阿们。一切都必须要透过神，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什么？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神的气息来的。一旦你靠近他，你越来越清楚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这世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求钱财，而是追求这位神。有了他，你就一口甜，他会带你到一切的祝福。河流，记得不是你跳入河流而要冲上河，这个河流的上面，而是顺着河流，因为是神带领你的，哈利路亚。他会带你到这黄金满地，带你到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这位神来的。可是你说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对，我们只能看到下一个字，你们猜一下，为什么一棵木加上一个木加上一个神的启示，启示就是神的命令嘛，是就是神的命令，在华族的概念里面是什么字来的？镜子。如果镜子啊，如果我们说 emoji 哦，有表情符号哦，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啊？或者是这样，对不对啊？可是华族呢，镜子呢，就好像你去超市场啊，一个警察哦，在以前禁止进入，对不对啊？哦，禁止偷窃啊。为什么不是用手呢？而反正是用两个木。而一个启示，不能够解释，对不对啊？来，回来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们说，果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神很清楚了，两棵树里面呢，一棵树神说启示他们，禁止他们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借着分辨善恶的时候，你就说你靠你的努力，你靠你做，而你不会去信靠他了。这样的生活不是神要的，神要的就是他一切供应你，他要祝福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来的啊。阿们。跟以前的皇帝也是一样的，古代皇帝他们为什么祭天？因为一切的恩宠赦免跟祈福都是来自于天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七节说，若不是上天所赐的，人是不能够得着什么的。也同样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他其实解释什么？我是天来的，因为没有人上过天。一个地方也是同样一个词， 一个人物来的，我是从天 I come from heaven， 所以他从天下来的，所以他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神一切汉字为什么这样写。同样的，今天我来看了一个字，无法一个文学家来解释的，为什么要一个木加一个木来加上一个女，是什么字来的？贪婪的婪，就是贪婪嘛，对不对啊？贪婪应该用表情符号来讲，应该是什么？舌头这样，我贪了，流口水，对不对啊？可是没有 emoji， 没有表情符号啊。可是为什么这样写呢？为什么这样写啊？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了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是悦人的眼目，更且是可喜爱的，就能够使人有什么智慧？人要追求自己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就摘下了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又吃了，谁先吃？对啦，所以你就明白了。如果你在老师说写贪婪，你说我不甘愿，我要写一个木，一个木下面写一个男，老师就打叉，错了，对不对啊？你改不了的，这是神隐藏的智慧在汉字里面来的。我跟你传的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吃了过后的结果是什么？今天如果我给你们猜这个字，衣服一字旁加一个果子，水果的果是什么字？为什么裸体的是裸，要裸字要这样写呢？裸字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哇，没有穿衣服，对不对啊？可是为什么要跟一个水果有关系？衣服跟水果有关系吗？有，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两个人的眼睛，吃了那个禁果之嘛，明亮的，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便为自己而编做什么裙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裸体的。因为一旦你离开了神，离开了神，你没有那个神的光在你生命中的，你就明白，当我们为什么圣经里面是新约说你要穿上新人，穿上公义之袍，因为公义之袍就是神给你的，是神本身的衣服来的，它是光来的。当你穿上光呢，你有光，这光啊，义人的光啊，会招来一切的祝福。阿们。我们的福气不是来自于你所做的，而是来自于上天所给的。同样，这个公义之袍也是天所给我们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所带来的。所以人讲解决不能够解决了。我们以前是读繁体，也是有读简体的，可是现在还有拼音，更加的对汉字不清楚了。所以你要明白，一切都有一个操作在背后的。可是当你回去原文，就是繁体呢，神怎样修复我们跟他的关系呢？这样同样的，这些古代的皇帝为什么叫献牛而不是其他呢？你来看，因为这个牺牲必须要个牺牲，你在最终的另外一位，因为他爱你，他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救你。那么是谁来救我们？所以隐藏这个救赎呢，就是在这个西字的繁体里面来，你要先数先数，写一个牛，来写一个羊，来写一个秀，秀什么？就是无瑕疵的，优秀的，无瑕疵的。还有个鸽子，就是到来的。阿们，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什么字？牺牲的牺。如果你用，我不要用牛，我放狗，老师打叉。如果我不要用牛，不要用羊，我放鸡在那边，可以吗？打叉。对，你改不了的，因为牺牲意表着圣经里面也是同样的，立位记里面一切的献祭要必须要用牛，不然就是羊。所以我们古代的祖先他们没有用鸡，没有用狗，没有用鸭，一切都是跟牛跟羊，全部是银子的表的预表，而真体就是谁？主耶稣基督。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使徒约翰对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一切的罪。阿们。所以必须要有他，这位神他是无罪的，他甘愿牺牲的为你。所以牺字必须要这样写，因为为什么不可以用人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牺牲可以代替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罪，唯有他主耶稣他是优秀的，他是没有瑕疵的，他愿意为我们而牺牲，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为什么每个人都带着罪，就好像今天这个字手字旁跟一个歌字，就是刀啊，就是刀，是什么字来的？猜一下，就是我字是这样写的，一个手字旁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一旦离开了神，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去维生，可是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他的儿子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羊跟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手拿一个刀，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会喜欢说，哦，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啊，我好好啊，我做很多善事啊。我跟你讲，一旦你贪恋别人的东西啊，主耶稣说你已经在偷了。如果你在恨一个人呢，你已经在杀一个人了，不只是行为上，在意念上你已经犯罪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所以为什么羊必须跟我在一起才成为什么字？公义的义，这是繁体的义来的。这是什么呢？因为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东边，这个是皇帝献祭在天坛。在希伯来那边呢，一个罪人来到圣殿神的面前，罪人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必须讲我带着什么？一只羊来。对啦，如果你明白献祭的系统呢，为什么符合一样的必须拿一只羊，那么祭司呢检查羊还是检查罪人？不用检查人，人就是有罪才要带羊来嘛，祭物嘛。所以祭司就审查了那个羊，哇，没有瑕疵，优秀的来。他祭司会叫你的手按在谁？羊。因为把你的罪传给谁？传给他。那么他羊的圣洁无瑕疵或者公义传给谁？传给你，交换，这叫神圣的交换。那么祭司会把刀放在谁的手上？交给我们罪人的手上。所以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什么？杀掉这个羊。就是说我们看着十字架，耶稣被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罗马人把他钉死，害死了他。不是，耶稣来的本意就是要我们牺牲。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罪，而明白我们必须要接受他，就是接受他来代替我们。阿们，阿们。因为罪的审判就是死，所以他愿意为我们死。第一条，第二条，没有血我们永远的罪不可以赦免，我们不可以得到神的一切的祝福。所以他的牺牲就是要我们要明白，他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手把他杀了，就是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主啊，你来就是为我死的，是个人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而摆上了，叫一切信他的人什么？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切得来的是什么？白白的。阿们。你要明白一切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人很多思维是吧？哎呦，我不要，很残忍啊，我残忍，我不要杀生，不可以杀生。我跟你讲，是神第一个杀生的。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眼睛打开的，他已经赤身露体的时候，他想用叶子来遮盖自己，叶子就是说这一切用自己的手工来做的，自己编成嘛，自己要制成来遮盖自己的羞辱嘛。而神不允许，神把这些拿开了，是神第一个杀生，杀了一个动物，把他的皮衣拔出来盖在谁？亚当的身上，预表着什么？我们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什么？透过另外一个牺牲而我们得着了。阿们。 你也看到同样的，亚当跟夏娃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啊？第一个儿子叫什么？该隐嘛。所以有一天，创世纪第四章，所以神把一切都隐藏的，我们人很容易说，哎呦，我想以我的善行啊来补啊。我跟你讲，我们的生命不是来修补的嘞，你不是搞一个修补的生命的，我做一件坏事，我就是好事来修补，这不是神的方法。因为你讲修补啊，永远修补不了的。而耶稣来，就是他的牺牲带来给什么新的生命。主耶稣不是在修补我们旧的生命，他其实代替我们旧人，哈利路亚，钉在十字架上，他给了我们什么新的生命。因为唯有他的生命，我们才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是圣洁的，可以在他的面前，哈利路亚，才得来一切的祝福。记得我们华人最重要就是祝福嘛，你的祝福不是来自于你所做的。因为创世纪隐藏着我们人想用自己的善行来交换，就像该隐他的行为，你注意看，有一天该隐就拿地里的出产，就是说他的主物蔬菜有没有血啊？没有，他全部的收成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同生的和羊的脂油而献上。你要明白，那时代他们怎么都吃素的，没有一人杀生的，没有一个人，他们的杀生都是来献祭的，不是来吃羊的肉的。所以那时候他的弟弟啊，亚伯啊，牧养羊群纯粹是献祭，要什么？要祈福。祈福的方式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来交换，而是另外一个祭物的代替品。阿们。所以耶和华看中了谁的？亚伯和他的供物。每个人都想供，今天神只接纳一种供物而已，他的儿子的牺牲。阿们。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这样大大的发怒，他不只是发怒，他大大的发怒。就像有些人说，我人很好啊，我一直都没有犯什么，都没有犯什么罪啊，我都没有偷没有抢啊，为什么我是罪人？可是在神的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来的。有任何的意念想去贪，已经偷了，你恨就已经杀了。如果你不承认你有罪，血对你是没有功用的。阿们。所以你看，我就明白为什么该隐那么发怒，变了脸色，变脸呢？中国变脸从这边开始的嘞，开玩笑哈，雷路亚。他变脸，你看他的用词，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我做得很好，我很好啊。我跟你讲，我们如果你不承认有罪，恩典就不能够来临到你生命中，因为不是交换来的。他想用自己的努力的蔬菜啊、收割啊，你看我那么有心，我汗水啊，那我这汗流浃背的白供上呢，我多么有心，我多么虔诚。这不是，这是供物的问题。你的献祭，神只悦纳一个祭物，就是羊的血，不是牛的血，最重要就是耶稣的血。哈利路亚，阿们。记得我们的终点是什么？我们要蒙福吗？神只有一个概念而已。阿们。所以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来，第七，你若行得好。什么是行得好？在神的面前解释一下，在这个章节的重点里面，就是说你若就好像你的弟弟这样，把一只羊杀了供给我，我肯定要接纳你的。神的悦纳不是因为你的善行，而是他的儿子。阿们，哈利路亚。你要明白，今年我们蒙福不是因为我们好，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公义的，没有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光芒的。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谁？我们的上帝啊，天父啊，是因为你的儿子啊。整个宇宙的回应，祝福的运转，都是他的儿子的身上来的。阿们。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了。你看你不好的时候神讲说，可是和合本跟其他都是说罪就伏在，就好像、哦、你有罪你有罪了，他被、念慕你。可是原文的意思不是罪啊，在阳世他就翻译了出来，他说啊，你若行得好，就是说你若献祭把羊献下来，你不是蒙悦纳了吗？你若行得不好，你要明白神的心不是要审判你。就好像同样的，我们把福音传到遍普天下的，神要愿意与你和好，哈利路亚。他讲和好，他把赎罪祭就伏在你的门前了。你若念慕他，你却要什么制服他，就是把他杀了献上。我肯定要祝福，就是说当你接受了耶稣，你说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是公义的，就是他的接着他的血你被称义了，神必须要祝福你，哈利路亚，阿们。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的，这是旧约下的影子来的，是这羊来的，阿们。一只羊，阿们，羊来的，他匍匐在那里门口嘞。你拒绝神的神的时候啊，神还爱你嘞。他不是说哇，你敢这样对我变脸呐、啊？没有，你看到神的心吗？他是施恩的。他说我把我的儿子摆上给你，你这样对我，我还是爱你的。无论是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谈到我们的主耶稣。启示录就把它彰显了，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看啊看啊，他说我站在你的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你同场。你虽然有罪，你虽然不满，我还是要跟你同在，因为你是照我的形象所造的。神在寻求他的孩子们回来家，他说我要与他，他要与我一同坐席，是什么？团圆饭。神要跟我们圆满，要跟我们团圆，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福了，有了神我们才有一口甜，一切的供应都是来自于他。这就是耶稣每一天都在叩门。就像今天你认为我不好，一个基督徒认为不好，神在做什么？神不但没有审判你，没有生气你，他还在你的门口，来给我进来，我还是爱你，阿们。只要你宣告阿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我是公义的，神就透过耶稣来祝福你。你今年要罪蒙福吗？宣告而已，阿们。主啊，我把你披上了，你就是我的公义，在我里跟外我都知道我是没有义的，我是没有，我的行为我的思维我都知道这不完美的，可是谢谢你主耶稣，你就是我的公义。我现在在天父的面前，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你看吗？不是奉我的名字，是奉基督的名字，哈利路亚。神就你就蒙悦纳了，哈利路亚。将让神来悦纳你，怎么让这位天来祝福你？若不是上天所赐的，人不可以得到什么？你要今年一切的大丰收吗？一样的，就是把他的儿子，所以福音就隐藏在这个汉字里面。因为吉祥的祥是怎么写？神字旁一只羊。无论任何华人都好，你说吉祥，哇，我放一个神字旁，一只猪在那边，老师什么打叉错，没有这个字，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放神的羊，你才有吉祥。今天你有吗？有。所以你在基督耶稣里，你是公义的，阿们。我恭喜你发财啊，你兴旺啊，一人要发旺啊，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我真的很兴奋的能把福音在汉字里面而揭示出来，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不是夸大自己的名字，而是夸大他的名字。有了他，我们才有今天，才有蒙福到永生，因为是他爱我们的。哈利路亚！让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华文事工，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主耶稣基督，我和你们大家低头祷告。如果你今天要接受主耶稣的，就是接受这个神的羔羊进入到你生命中，那你的生命成为什么？吉祥的生命。
哈利路亚！
你要成为最丰盛的，因为耶稣你来，耶稣说我来就是给你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你今天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我和你们大家低头闭上眼睛。如果你要接受主耶稣，很容易的，举起你的右手起来，让我跟你做这个祷告。有谁吗？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的，你今天要接受主了。哇，看到你的手了，太棒了，哦，很好很好，你手可以放下来，感谢主。还有谁吗？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的，你今天要接受主的，你举起你的右手起来，那我跟你做这个祷告。还有谁吗？还有谁吗？因为今天是你重要的日子来的，唯有有主耶稣，你才有丰盛的生命。因为血是红色的，阿们，是吉利的，是公义的。哈利路亚！再次，还有谁吗？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主耶稣基督的，你在梦的当中，你知道神在感动你，神在触摸到你的心怀里面。回来吧，孩子，让我来祝福你，让我来给你今年一个大丰收。哈利路亚，阿们。因为神来就是要给你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还有谁吗？在我们当中，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的，你今天要接受主的，举起你的右手起来。还有谁吗？还有谁吗？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要接受主的，跟我做这个祷告好不好？来，还有镜头面前的朋友们，诚心的跟我说，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天上的父，谢谢你那么爱我，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你是神的羔羊，谢谢你愿意下来为我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的罪，让我今天可以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谢谢你，我凭着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我现在来领受属天各样的福气倾倒在我的生命中。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说阿们。哈利路亚，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哈利路亚。我们穿红衣的都是好人来的，哈利路亚。记得你可以，他要邀请你跟你的家人一起站起来，我们一个资源要来祝福你，哈利路亚。你的家人朋友可以陪着你的，哈利路亚。来，跟着我们的这个穿红色的侍奉员，阿们，他们都是最棒的好人来的，不会带你乱跑的，哈利路亚。还有你那些要接受主的，同样在我们的接待处那边，记得说你要接受主。我真的邀请你们大家一起站起来，记得神已经透过我们的祖先把他的福音隐藏在哪里？汉字的里面。所以每当你写汉字的时候，记得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你明白有公义的生命才是最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将他最好的衣袍，就是他本身脱下来上了十字架，把我们给披上了，让我们得着今年最丰盛的。记得我每天都提醒我自己，我有一条路是最丰盛的，就是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宽嘛。还有最重要的，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亚比士的祷告，阿们，你要大大的祝福我，哈利路亚。神肯定要大大的，因为他的儿子的牺牲，哈利路亚。为什么要保佑我们出入平安呢？保佑我们不遭患难呢？不受艰苦。 我一个姐妹同样的，她走在政府主屋的下面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她今天的祷告说要保守保佑我们不受患难嘛。她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叫她说，走进来，不要走在外面，政府主屋的外面。她走在外面，突然间她走进来，走进来的那一刻，突然间一个东西掉下来。你看神今年同样的要保佑我们，哈利路亚，他要祝福我们。我能明白神真的今年要超倍的祝福我们大家。哇，你们对这个祷告是很重要来的，记得诚心的说，哈利路亚。凭着什么？你在基督耶稣里是公义的，看到你是发光 发旺的。来跟我一起说，谢谢你天父阿爸，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你大大的祝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出入平安，身体健康。我谢谢你，我百事顺心，千事吉祥，万事如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跟你的隔壁弟兄姐妹们说话啦，主大大的祝福你。